如果你问我是什么时候开始迷上风行日本的车中博潮流，那应该是从听到心里的呼唤那一刻开始吧。就像你的心偶尔也想转换转换环境，有时也期待独享一个人的旅行自由，让自己能像微风一样自在，想流动就流动，想在美好的地方停留就停留，无需事先过多的规划，不必分心照顾别人，有别于家族式的露营，一个人的车中泊，一车一人，轻装简从，说走就走，更轻松。在日复一日一成不变的工作生活中，给自己适当的留一个逗点，人生可以书写的更久远。我是雅子，今天照例要麻烦我的忠诚伙伴小 K， 虽然他的个头不大，在日本属于轻型乘用车，也就是通称的 K car 等级，但他的内在灵活多变，耐操又不闹脾气，是一起旅行的好伙伴。现在就让我们一起奔向秋高气爽的大自然吧。出发总要有个方向，我们就朝日本东北地区的福岛盘梯高原前进。枫叶开始变红的秋天，就是要前往盘梯高原啊。我想大部分的都市人心里都会这样想。的确，海拔1816公尺的盘梯山，因为纬度较高，四季都有各自不同的迷人风貌。特别是进入枫叶季节，整座山都会穿上红色、黄色等缤纷色彩交织的外衣，加上自古以来就被当地人视为是有神灵居住的圣山。顺着盘梯山的金黄色道路前往山上的火山口，更具有一股朝见圣殿般的神秘感。有着汇金富士山称号的盘梯山，山的南路称作表盘梯，山的北路称作里盘梯。在这里，即使是纯粹开车兜风，沿途美不胜收的景致，都有那种像奔驰在风景明信片里的唯美意境。当然，除了山的召唤，里盘梯上布满的大小湖泊与瀑布景观、温泉，也是成就盘梯高原魅力爆棚不可或缺的重要元素。只有两天一夜的行程是走不完盘梯高原所有景点的，好在我人不贪心，而且我是来放松的，不是拼打卡、拼景点数量的观光客，所以能避开越多的观光人群，对我越好。我心里的盘算是先去观赏雾色藻，再去泡个温泉，然后到附近森林的湖边准备过夜。今天出门上快速公路前，看了一下天气预报，天气还不错， 城里的温度有25-26度，预计到达盘梯高原上应该只有20度左右吧，因为高原的海拔高度大约有800多公尺。以平均海平面每上升100公尺，气温下降约0.6度来计算，大概就是这样。高原上白天气候凉爽舒适，很适合步行探索美景，晚上温度应该会更低些，生个萤火，喝杯暖汤，感觉应该蛮疗愈的。随着公路渐渐进入山区，两旁不远的丘陵弥漫起一阵阵白色山岚，云雾迷蒙，车前的挡风玻璃开始一滴一滴的布满细小水珠，随着数量的增加与雨滴的加大，小水滴各自汇聚成一颗颗更大的透明水珠。随着风势吹来，有的宛如数颗断线的珍珠般，从玻璃的一侧咕噜咕噜滚到另一侧，有的则像流星般拖曳着细长形的水痕滑出镜面。山区的天气果然说变就变了，好在晴天有晴天的美丽，雨天有雨天的魅力。如果你像我和小 K 一样经常出游，从经验中领会，适时断开日常被制约化的预期心理，抱着随顺自然欣赏天地造化的开放心境，也就没有所谓计划赶不赶得上变化的念头。违和的念头少了，享受每个当下发现的美就会越来越多。这话才刚说完，转过一段山路，你看天气又是别样风情了，蓝天白云，豁然开朗。看着宝蓝色的晴朗大天幕，一路照到盘梯山那头去，开窗感受清新的微风拂面而过，心情整个都跟着愉悦起来。沿着459号公路前进，我们来到了里盘梯的无色藻入口处，这里有停车场，目前车子没有很多，运气真好。从这里进去到出口处的里盘梯物产馆，探访整个无色藻自然秘境，全长大约3.6公里，全程大概要花1个多小时。如果被美景吸引，忘情拍照，那就不止这个时间了。到终点，如果不想再往回走，可以在出口处的盘梯高原站搭汇金公车返回雾色藻入口站下车，就能回停车场取车开往下一个目的地，规划很贴心。根据入口处的五色藻自然教室介绍，五色藻是100多年前的盘梯山火山喷发造成的。五在日文里其实代表数量多的意思，所以五色藻并不是真的只有5种颜色或是5个沼泽，而是涵盖20至30个大小不同沼泽的总称。湖水清丽秀美，富有变化，色彩有如渲染的画作一般， 由翠绿、湛蓝、靛紫、咖啡等美丽的颜色交织而成。每个沼泽皆有不同的颜色，这是因为火山喷发产生的沼泽融进了不同矿物质，而水中的涌泉又使湖泊的浓度产生变化，加上阳光反射的强弱、倒影、水沼及季节、气候等因素交互影响，使得湖水的颜色曼妙脱俗，充满仙气。看过九寨沟美景的人常会把古色藻譬喻成是日本版的九寨沟。古色藻自然秘境是一条天然的健行步道，路线两旁全是天然原始树林，路上坡度起伏和缓平坦，有些段落还铺设木栈道，漫步其间既轻松又能吸收满满的芬多精，沿途依序能欣赏到毗沙门沼、刺沼、深泥沼、龙沼、变天沼、琉璃沼、青沼、流沼等八个沼泽美景。现在我们首先遇见的是五色藻里第一大湖泊毗沙门沼，湖面约有10万平方公尺，水色蓝绿，渐沉又清澈，美如蓝色玛瑙，近看有锦鲤悠游其中，远观湖岸林木蓊郁，银杏树的黄叶与枫树的红叶交互辉映，远处的盘梯山带着蓝天白云的天幕与缤纷林木一起倒映在通透湛蓝的湖面上，色彩堆叠，层次丰富，加上林间偶尔传来的清脆鸟叫声，置身其间真的宛如人间仙境。继续往前步行约15分钟，就来到赤藻。赤藻的赤是红色的意思，称为赤藻是因为沼泽含有许多硫酸盐、硫磺和铁硫磺，因此水的 pH 值达 3.8，属于酸性很强的沼泽。前面毗沙门沼的鲤鱼就不可能在这水中生存。赤藻周围遍布着深褐色的植物，绿色的湖面就像被深褐色镶嵌的宝石般小巧。由赤藻再走5分钟就是深泥沼。附近的林木仪态各异，树叶颜色各展风姿，全区湖沼就属深泥沼最不可思议。水面犹如镜面般倒映着各色植物，平静无波，但却能同时展演出蓝色、浅蓝色、红色和绿色等令人惊艳的不同色彩，就像是神仙绘画完遗留在这儿的调色盘。赤藻的多样湖色是这里湖泊中最像五色藻这个称号的沼泽。再往隔壁走就是龙藻，据说名称很可能是来自倒在水上姿态像龙的树干。虽然龙藻不是水漾森林，但随着时间的增长，倾倒下来的枯树将来是有继续增加的可能。沿着阳光普照铺满落叶的原始步道前进， 我们来到规模仅次于毗沙门沼的遍天沼，面积较大的遍天沼，风势也比较大一些，有时水面波纹连绵，湖上的倒影就比较不像其他湖面那么平静清晰，但水的颜色很特别，好比蓝松石，温润中带着神秘色彩。站在湖边的观景台上，还可以远眺五七山，视野相当开阔舒畅。持续往前行时，边走边发现阳光穿透红色枫叶的数量越来越多。原来号称最多枫树环绕的琉璃藻就在前面。琉璃藻的水面呈现玲珑剔透的深绿色调，据说透明度高达21公尺，用贯各湖泊。这或许是琉璃藻名称的由来。更为奇妙之处是，站在不同的角度位置欣赏琉璃藻，也许是光线与角度等因素的折射，湖水会以不同的颜色回报给你。而且琉璃藻因有地下水脉涌出，也是五色藻的主要水源。五色藻脉动相连，生息相通，确实蕴藏无限生命力。由琉璃藻再往前走就是青藻，顾名思义，因为湖水是蓝的，所以称为青藻。其实它的青看起来很类似北宋汝窑的天青釉色，一种淡雅恬适的粉青色调。夏秋时节，水面常可看到有白色叶片或花瓣漂浮点缀，倍增优雅。其实那是因为湖水具强酸性，飘落的叶片或花瓣被酸性漂白所致。秋天季节，这样的景致尤其明显。约莫再走10分钟，就来到自然秘境的最后一个沼泽——流藻。流藻的规模仅次于遍天藻，是第三大藻，水质又跟前面的青藻不同，属弱酸性，跟一般的湖水相同。所以流藻不只跟前面的沼泽一样，也能映照湖边树林身上的斑斓色彩，让人忍不住多按几次相机快门，更多了一份清明的草根性，鱼虾水鸟都乐于清静。观赏完五色藻环环相串的不同美景，感觉就像是在天神遗留的手链上逛了一圈般。上面有玛瑙、翡翠、松石、琥珀等各色宝石，既梦幻又神奇。走完了全程，虽然不至于大汗淋漓，但也活动了1个多小时，身上肯定多少也出了些汗。晚上车中泊，露营地不一定有淋浴设备，我可不想带着一身味道入睡。待会儿出了终端的物产馆，搭小巴回程到停车场去接小 K， 然后就去泡温泉。这里的温泉营业时间通常直到晚上6点左右。看一下现在时间，慢慢来，时间还蛮充裕的。 在里盘梯地区有多种温泉选择，可以去设施奢华的高档饭店泡汤，也可以选择民营露天风旅或者公众型水疗温泉中心。本来想去试试号称黄金之汤的猫魔温泉，但专门去饭店泡汤，总觉得应该是另外找时间去享受所有设施的专属行程。这次主要是车中泊泡温泉，以安全便利为主，还是转个弯吧，自己开车就可以这么随性。选了一间里盘梯的日间水疗中心，这间有水疗设施，也有温泉可以泡，泉水是弱碱性的氯化钠泉，无色无味，泉水有50几度。温泉池有2种类型可选，有可以眺望日本造景庭园的室内浴池，也有日式岩石露天浴池，男女池都有，设施又新又完备，今天的温泉就选它了。你会建议哪一种类型的温泉池呢？泡完温泉，果然有做过 SPA 的放松感，全身舒畅的我，现在正跟小 K 一起前往湖边的露营地，里盘梯的森林湖泊中，最大最有名的就属快源湖了。我们现在就开在快源湖旁的公路上。原本我也想选在快源湖区的露营地，以前跟亲友来过快源湖，景观之美是没话说了，所以吸引最多人来。湖边度假饭店林立，露营场地也多，汽车、重机来来往往，加上湖面常有观光游船开来开去，所以正如你猜的，是的，我又任性了。车中泊，我想改到安静一点的地方，但一点也不远，就在快源湖隔壁的小湖泊，它叫层源湖。层源湖在里盘梯的湖泊群中，比小野川湖和秋源湖更鲜为人知，就因为它的低调，反而能提供更好的宁静品质。这里是湖泊群中唯一禁止动力船行驶的湖泊，听说枫叶美景也是一绝，而且拥有这地区独一无二的水墨林景观，真是令人期待。我们看着路边的指标转进来了露营区，营地里树林高耸，花木扶疏，空气中处处透着宁静的氛围，眼前就是层源湖畔。来露营的刚好也不多，各自散落在不远的林间营地。 Bingo， 我觉得今天一直有幸运之神眷顾着，前方不远处刚好有一块清水的空地，我的小 K 正好可以停在这边，轻轻拍打着岸边的湖水，清澈又干净。营地上有碎砾石铺设，避免泥泞，树下有2块扁平的岩石，适合作为桌面，真是完美。 这是一个私人经营的露营地。我承认，我是个都市人，今天是来放松的，不是来体验野外生存的。所以环境有人管理，看起来干净，对我来说很重要。露营区地面平坦，往坡度和缓的营地后面走，有一座开放式棚架，设有可供3-4个人同时使用的长条形不锈钢盥洗台，可以简单清洗一些露营用的食材或器具。在过去，有男女分开的洗手间，里面打扫的洁净明亮，有星级饭店的水准，超乎我对营地设施的想象。现在从车内取出防水布，开始打车边帐，一边固定在小 K 的车顶架上，一边用2根伸缩银柱支撑。固定的银钉我用30公分的，在这种砾石地很合适，只需多钉几下就很牢靠。接着微调一下帐篷的倾斜角度，这样如果下雨也能顺利排水。再来把我的牛津布折叠椅、折叠小茶几、野炊工具箱跟食材收纳保温箱都拿出来。趁天还没暗，回头先把车床铺好，将车内的副驾驶座和后座椅都打平靠拢，再把折叠床垫铺好，把羽绒睡袋展开拍松就 OK 了。整理暂告一段落，回到车边帐下，点燃一圈草本蚊香，就可以坐下来，打开小茶几上的零食、饮料，舒适的享受一下点心配美景的悠闲时光。下午的岑源湖湖面不大，湖前错落几丛芦苇，湖中有小道，与环湖的高矮树林及远处的盘梯山共同构成层次分明、高低起伏的优美天际线，这宛如上天彩绘的缤纷美景，一样无私地映射在这个小湖上。夕阳斜照时，水面金光粼粼，几只水鸟浮游在上，时而探头入水觅食，为恬静的风景增添几许野趣。时间接近傍晚，先取出备用的木材包，把条形的木材用小钢刀劈成小片，再取几根细木条，用小刀往木头端刮出一片一片的卷曲薄片，让木条像顶着一头木卷发，把它跟其他木材一起放到小型金属焚火架上，这样晚上就容易当火种点燃了。布谷式的玻璃煤油灯是一定要点的，这样能增加野营的氛围。再来把免洗米放入野炊的煮饭便当盒，倒入瓶装水，盖上便当盒盖，放在打开的折叠酒精炉上，点燃底下的固体酒精块，让它自己烧完，饭就熟了。接着拿出事先预备好的杏鲍菇与金针菇，用培根把它们各自卷好， 平底小铁锅放到气化炉上预热，加一点油，放入培根菇卷炒熟，加点胡椒盐调味，就可起锅。第二道菜更属懒人料理，把超市买来的真空袋盐渍鲑鱼片取出，放入锅中煎熟，连盐巴都不必放。这时放在岩石板上的酒精炉，火也烧完了，饭已经煮好。深灰色的岩板上有两片飘落的红色枫叶，配色真美。视觉系的我也来简单摆个盘吧，把浅绿的锅具铺在木盘里，放上培根菇卷，预煎好金黄色系的鲑鱼片，再加半颗柠檬，色香味俱全，配上一碗冲泡式豆腐蔬菜汤。现在就为今晚的美好开动。饭后简单收拾一下餐具，夜幕也早已降临。傍晚预备好的萤火是时候派上用场了。现在气温降到16度，让我们点燃它吧。虽然迷你，但野营的灵魂就是萤火呀。喝着手上暖乎乎的薰衣草茶，一边看着跳动的橘红色火苗，伴随着冉冉升起的青烟，在黑暗中卖力地舞动着层次丰富的生命之火，一边听着周遭的啾啾虫鸣，仿佛也在唱着自己的生命之歌。仰躺可以看到镶嵌在黑丝绒上的满天星斗，个个散发着本能的光辉。生命的律动就该这么简单自然吧。夜深了，露气也重了，高原上的降温比平地明显。用水浇熄残留的萤火余烬，简单收拾好周围环境，从洗手间刷完牙回来，上车准备就寝。坐在睡垫上，伸手拉上四周窗帘时，发现有小雨滴打在车窗上。虽然深夜可能会冷一些，不过还好，我们不是在盘梯山上，羽绒睡袋应该就够用了。把车内的小夜灯关掉，钻到蓬松的被窝里，调整好枕头、抱枕与肢体最舒适的角度。虽然车内空间有限，但我的心睡在辽阔的天地之间。车外虽然降温，我的被窝却很快就暖和。今天被大自然的美景与放空的心情疗愈过，今夜会是一个香甜好睡的夜晚。谢谢上天的眷顾，谢谢小 K 的承担，也谢谢你一起分享我这次的车中泊之旅。